题啊，就是第一个，为什么神要他的儿女奉献？我们希望了解 why 啊，我们神要我们做事，做一些事，神给告诉我们他的旨意，都有他的目的啊。神不是只是为了喜欢这样就这样，他都有目的，而且这些目的都是为了要让他的儿女、他的孩子们能够得到益处的。其实我们要奉献什么？我们要奉献多少？第三个是，那我的奉献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那我们看下一页。那在旧约中跟新约里面呢，对于奉献，有一些似乎感觉起来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就分开来看一下，在旧约里面讲到的奉献。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奉献的标准，就是十分之一。所以到今天我们教会或者是我们信主的这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也用这个做个标准。不过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有很多的讨论。在美国这里，我们帮公司做事，他都会先把我们的税先扣掉，对不对？我们实际上拿到的没有拿到我们整，譬如说，如果他这一个月他要付我1000块，他真正的支票给我可能只有800块，因为其中200块都是拿去付税去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我要奉献十分之一的话，我应该是奉献1000块还没打税之前的十分之一，还是奉献800块就是我打完税之后的十分之一？这个我们那时候就会为这些事讨论啊。那所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因为在圣经时代，他们那时候赚钱没有我们现在美国这种打税的这种问题啊。因此呢，我们到底要用什么做标准呢？那就是看我们自己的决定了啊。那我们讲到为什么神要我们奉献呢？那我们就第一个要了解到，神能够有什么资格来要求我奉献？你今天你买一个东西，你付钱给他，为什么他你要付钱给他？因为你拿了他东西嘛，对不对？那你就需要付钱给他。那今天如果神要我们奉献，我们有没有从神那里拿到什么呢？有没有？你们觉得？有人觉得有？啊，那请问？我们什么东西是神给我们的？什么东西是神给我们的？哦，太好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24篇里第一节这里这样讲啊。如果你们看得见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经文好不好？啊，对不起，是生命记。对不起，已经跳过去了哈，在前面24篇第一节哈，让我们一起来读经。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哦，这位创造宇宙世界的神，他告诉我们，这整个世界都是他的。我们呼吸的空气是谁的？是神的。我们会有雨水，这是谁做的？也是神的。所以神在圣经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宣告，他说其实这个世界全部是他的。那他让我们呼吸，有没有收我们空气费啊？没有啊，他没有每个月寄个账单来给我说你呼吸了多少空气啊，所以你这个月要付我多少钱。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收费的，上帝他给我们恩典，他就是这些就是让我们使用。可是我们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我们很少去想，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最开始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从神来的。但是神他要我们奉献，他也有他的用意跟目的的。所以在旧约里面，当摩西他们出了埃及之后，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奉献，然后给了他们一个范围，就是十分之一。那这十分之一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范围啊。所以我们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呢？那第一个，在旧约时代，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进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神把那个地方分了十二个部分，分给了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这十二个支派里面啊，有一个支派神没有给他们地，这个支派是哪个支派？
利未。
对，就是利未支派。那为什么利未支派神没有给他们地呢？那你看其他的人，其他的支派他们都有分到地哦，所以他们有土地可以耕田，有土地可以畜这个养牛养羊啊，他们可以靠这些地来生产来生活。可是利未人没有，那为什么利未人没有呢？因为利未人有一个特别的工作给他，是什么事？就是要在神的会幕，后来的圣殿里面侍奉神，他们是专门侍奉神的。可是神很特别哦，要是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国人我们通常要是有一个我要特别用他的，那要是公司赚了钱，我通常会给这个跟我比较近的，这个跟我比较有关系的，会多给他还少给他？都会多给，对不对？这是我们国人，我们华人，我们都晓得。可是神很特别哦，神对这些特别在他的会幕里，在他圣殿里奉献的这个利未人，他不给他们。哇，那这样这些利未人要靠什么生活呢？所以神为他们安排了，他说你们以色列人，你们要把你们的所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出来，来供应给这些利未人。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一节那里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也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他们为他们的酬劳。所以在旧约里面，他们以色列人要奉献十分之一，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要供应那些没有分到地没有分到产业的利未人啊，地下业。第二个，在生命记第十四章二十二节那里这样说，你要把你所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份取一，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民的居所，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第二个情况是呢，神要他们把他们所有这个所种的所养的牛羊十分取一，然后呢带到神的面前来一起跟神享受。所以神邀请他们，我请他们把十分之一拿来，然后呢跟神一起吃饭，就像我们请人吃饭一样。 我们很特别哦，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跟神一起来共享。那你留意到这里，他在讲到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其实投生呢、啊、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投生表示呢，我们一得到任何东西，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谁？是谁？想到的是神。你不是等到生了十只之后，我才想到哦，神啊，谢谢你啊，这么祝福我啊，所以呢，我拿一个来这个献祭啊。还要我们用投生的，就是当我们有所得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后面的上帝的继续的祝福，我们继续享受，但是神要我们把投生的第一个拿来献给神，跟向神献上感谢，跟神一起来享受神给我们的丰盛。那第三个呢，在生命记第十四章二十八节那里这样讲，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存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第三个在生命记里面，这里告诉以色列人，你每三年的最后一年，你要把你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奉献，跟别人共享，不但是跟供应那些没有分到产业的利未人，而且是跟那里在他们城里寄居的，就是从外地来的外地人，还有孤儿寡妇，把这些社会边缘的人邀来跟他们一起分享。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旧约里面，他在三个场合告诉以色列人要奉献，第一个是为了没有分到地业的利未人，供应他们的需要，第二个就是跟神一起来享受，第三个就是跟那些有需要的人一起来享受。那么在新约里面呢，耶稣就把奉献就带到我们这个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关于奉献的事。那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教会奉献啊，教会有需要，就像是当初旧约里的利未人，他们有需要，我们今天奉献能够供应教会一切的开支，一切的需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确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看重有一些教会里主要的支持的人，就是因为他们奉献的多。但是神看人的奉献呢，就有不一样的角度。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耶稣那时候他在圣殿里面，圣殿里面也有奉献箱啊，所以人进了圣殿之后就会丢钱进去。那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就这样记载啊，他说耶稣抬头观看，见财主把捐项偷在库里，那财主捐献应该是比较多的。然后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因为是穷寡妇，所以两个小钱就像我们今天的两个 penny 一样啊，两分钱啊。那耶稣看到这个情况，他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这就有点奇怪了，他不过丢了两个小钱，两分钱进去，他怎么会比众人还要多呢？耶稣他下面就解释了啊，第四节， 因为众人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捐项里，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耶稣他说这个寡妇比别人奉献的都多，因为别人是我用了有剩下来的有余的，我拿出来奉献，可是这个寡妇他自己有需要，可是他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后面，他把奉献给神放在前面。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他奉献的比别人都多。所以有人这样说，神他不是看我们奉献了多少，他是看我们为自己留下了多少。这个寡妇他自己奉献了他自己留下来的很少，那个财主奉献了很多，可是他自己还留了很多。神看我们为他奉献之后，我们为自己留下了多少。那么来到我们今天刚才所要读的经文，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那里保罗他对哥林多教会谈起马其顿教会的奉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对这个教会讲其他教会的奉献？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原来他们说他们愿意奉献给耶路撒冷犹太人的教会，因为他们碰到了灾难和灾荒，他们有需要，所以他们原来说他们愿意奉献，可是他们的奉献呢就一直延迟延迟。其他教会已经奉献了，但是呢哥林多教会还有延迟，所以神就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谈起其他的教会。所以刚才我们这里读到，他是保罗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所以他告诉这个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这些马其顿教会他们的奉献不是因为他们很有钱，他们有很多，所以他们拿出来奉献。他说他们其实有大患难，有大失恋，然后在这样的难处里面，保罗特别提到他们乐捐的厚恩，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甘心乐意奉献的。他们在这样的奉献当中，他们不是愁眉苦脸的啊，为什么又要我奉献，为什么别的教会不能奉献，他们主动的问，而且保罗讲到说他们有满足的快乐。所以我们奉献能不能够因为奉献而喜乐呢？这个是对我们对神的信心的一个这个温度计啊，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有多少，然后也是一个我们跟神关系的一个温度计。我们如果跟神的关系好，我们会觉得我们奉献是一件喜乐的事情。就像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我们如果是要花钱给别人的话，我们可能会心痛，但是如果花钱给自己的孩子呢，就没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对吧？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很甘心乐意的会为他这个花钱。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奉献给神， 那我们如果是很奉献的很高兴的话，那就表示我们很爱神，所以我们很乐意的为主做一些事。如果我们奉献，哇，我们愁眉苦脸，那就只是代表我们觉得把钱奉献给神，好像不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的事情，是一个勉强，是一个责任。所以希望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也留意，我们不要只觉得这是我每个礼拜或者是我每个月我固定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就是当作是一个责任，我尽了就了。我们想一下，我们在奉献的时候，神是不是悦纳我们？是不是奉献得很开心？这个可以让我们自己查验一下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下面到这个第三节哈，他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我们留意到保罗他特别讲，他不单单只是奉献去帮助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其他的弟兄姐妹，而且他说他先把自己献给主。所以就说他们会愿意奉献，会愿意开开心心的奉献，是因为他们跟主之间有这样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们先把自己献给了主。所以他们不单单是奉献了钱，而且他们还把自己都奉献给主。有人讲到在一个教会里面，他们奉献啊，他们是用传奉献袋的方法奉献啊。那有一个小孩子在里面，他看到别人奉献的时候，他自己没有钱可以奉献，所以他心里就觉得很急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他自己就跳进那个奉献袋里头去，他说我就把我自己奉献给主。哇，这个大概就是神最喜欢的、最喜悦的奉献了。好，下一页。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在刚才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九节，保罗他继续跟哥林多教会这样说，他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保罗把奉献当作是重，我们可能觉得我奉献就好像我去买东西是个消费，所以我钱花出去了，然后我这个钱就没有了。但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奉献给神其实是在种东西。那种，从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投资，你种了之后它将来它会再长的。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一个用信心撒的种子，这个我们所撒出去的这种子将来它会产生更多的东西。所以教会里的奉献也是一样，我们奉献给教会， 我们也就希望上帝能够祝福大家的奉献，让这个教会也能够开始成长。那么在这里保罗也讲到，他说要按着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所以我们如果觉得勉强的话，那其实可以不需要奉献。那我们如果奉献的话，我们就开开心心甘心乐意的奉献，因为我们真正要的是要讨神的喜悦。我们如果很痛苦很为难的奉献，神喜不喜悦我们的奉献啊？神喜不喜悦？恐怕不喜悦。那你做了不是白做吗？最后神也不喜悦。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心态，我是不是很乐意的奉献。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可是我有时候我就很担心，我奉献出去不知道教会怎么用，他们到处乱花，我们觉得教会有些事情很浪费，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其实在当时耶稣的时代，那时候他们在圣殿里奉献，那些奉献的钱，最后圣殿里的那些祭司长、祭司那些人，他们到底怎么用，我们也不敢讲他们用的都是很合神心意。所以我们奉献不是为了人的缘故奉献，我们奉献是为了神。我们的奉献神通通都看见，神通通都知道。那么我们就用一个这个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就知道神悦纳我们的奉献。那么我们奉献还有一个是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和供应。第九节在第八节那里后面他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常常觉得我奉献十块钱我就少了十块钱，但是在上帝那里他的算数是不一样的。我自己也发觉奇怪，我没有因为我越奉献我就越穷。我发觉上帝给我很多的恩典，给我很多的祝福。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你不要讲我，讲我好了啊。我有的时候，我如果这个地方我花了一块钱，我这个地方赚了两块钱，那我最后加起来我赚了多少钱？赚了一块钱，对不对？可是啊，有的时候我虽然赚了一块钱，我心里面还是不太开心。为什么？我要是那里能够不花那一块钱，那我不是就赚两块钱吗？我们对我们给出去的那个的重量，比我们真正拿进来的我们看得重得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其实简单来讲，这就是我们人有的一个贪的一个软弱。我们在给出去，然后神又有给我们的，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所得到的是因为神看到我们给出去，所以他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因此我们这整个加起来，我们合起来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经历到，原来我给出去，神不会让我变得更贫穷。那这是经历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的机会。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启应文里面啊，应该就有一句，如果我们有给人的，就必怎么样？就必怎么样？有给我们的。 那圣经里没有讲反过来的话，但是我们要想想是不是真的。如果有给人的，就必有给我的。那如果我不给人呢？那就没有给我们了。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相信圣经里的话的话，我们在这些事上，我们就会很清楚了解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我给神给别人的是有关系的，这两个不是分开来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个以前认识一个从台湾来的一个学生呢，他这个在台湾在本科毕业之后，他想要到美国来读书，可是因为他自己他家里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他就需要先工作，然后赚够了这个学费跟生活费，然后才来美国这个念书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去工作，他开始赚钱，他就碰到一个挑战，我要不要奉献？他赚钱是因为他来美国念书，他钱不够，对不对？那要是他现在工作有了薪水，他把这个薪水拿去奉献，会有什么样的担心呢？那我会不会一年都还赚不够足够的学费，对不对？那我现在还要把我的这个薪水的十分之一拿去奉献，对他来讲，这当然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啊。对，这是一个对信心的挑战，还有一个爱神心的挑战。但是他选择了，他还是奉献。一年之后，他有足够的钱来到美国。所以我们的奉献就像那个寡妇的奉献，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困难的时候，那更是我们需要思想，我是否愿意乐意的去奉献。这也就成为我们经历我们其实够不够，我们自己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上帝是养活我的神。我尽我的能力，但是我很有限，至终神他顾念，我就不会缺乏。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错觉啊。第一个，我们觉得我的钱是我的，是用我血汗赚来的，而我们忘记了我的钱其实最开始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第二个错觉是我们奉献其实是让我减少，我奉献的越多我拥有的就越少。那第三个，我们可能会有的错觉是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奉献好像是一个利益交换。我刚才讲到的一个我们是投资啊，但是我们也可能反过来的出了一个问题，那我觉得我奉献了，上帝就应该要更多的给我，如果没有给我的话，我就觉得啊，我信的这个神好像不灵。我也碰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奉献的时候就抱着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心态去期望，我奉献神就会帮助我解决我的问题。我们要了解的是，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只是把所谓的当纳的还给神。下一页，在马拉基书第三章10节那里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 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刚才我们读到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跟这里就是互相的对应的。那么我们了解到我们奉献是蒙福的途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态，就是我们其实只是管家，神才是真正的主人，才是真正的老板。这个管家的心态意思就是，我现在所有拥有的这些东西真正的是属于我的吗？其实不是的，真正的主权是属于神的。但是他给我们这管家的身份，就是要我们去用。所以耶稣他在讲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他会用这个神的国啊，天国好像一个家族给他的仆人银子，然后让他们去这个赚钱。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也从神领受了，我们要了解的是，我们其实也是一个管家，我们要好好的去想，我们怎么用神所托付给我的这些产业。那么这个产业不仅仅是我们的金钱，也包括我们其他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最终来讲就是我们整个人。那么我们在讲到这里是给我们一个试试神的一个机会，我们看看我们奉献之后神会怎么样的来带领我们，而且我们在学习奉献会让我们开始学习，我越来越不看重这些物质的金钱的东西，知道这些东西其实对我来讲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甘心乐意的给出去 No problem。 下一页。那么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第八章第九节那里讲到，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么这里保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在奉献的时候，我们应该去思想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献上了给我们，所以他说他本来是富足的，但是他为了我们的罪，他让自己的奉献出他的生命，成了贫穷的，好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了救赎，我们能成为一个富足的一个罪得赦免的人。所以我们奉献，我们也是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他将自己献上，我们今天我们也应该像耶稣基督这样。所以保罗他在讲到我们的奉献，在新约的时候讲到了，他讲到的奉献他就超过了旧约里面十分之一的金钱的奉献。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保罗他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保罗他在这里他也以神的慈悲，这个慈悲呢，在希腊文里面是复数的，所以他不是只是讲一个慈悲，他是讲神的诸般的慈悲来劝我们，他没有命令我们，他用劝，就是因为这个奉献是要我来做主，我来决定，不被别人勉强， 这就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这是我们的选择，我们是不是愿意呢？然后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谓活祭在旧约里面献牛献羊献鸽子都要杀了，所以当献祭的时候这个生命就结束了。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活祭是说我们献给神，我们仍然活着，我们仍然可以做很多的事。所以活祭是讲到我们把我们整个人，不管是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或者我们的心意、我们心思意念都献给主。这里面我们可以想到我们除了奉献金钱以外，我们还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能力或者我们的恩赐，甚至奉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可以成为馨香的祭献给神。我们有想过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一个奉献吗？所以鼓励大家，当我们跟神祷告，不管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私祷，不管是我们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或者是你在为别人祷告，你在为宣教的事工祷告，这些也是我们的奉献。所以祷告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祷告不是单单只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来跟神祷告求神帮助的。我们的祷告包括了我们对神的敬拜，也包括了我们为别人代求，也为着我们自己的罪向神认罪，这些都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最后一个就是为别人的代祷，这个跟我们的奉献息息相关的。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后面他说，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喜悦我们人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一点我们特别是将来我们见主的时候，我想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爱主的心到底有多少，可是神却看得很清楚。我们越肯为神把自己摆上，我们就越得神的喜悦。他讲到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说这是本来就应该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哇，我奉献很多，都希望有人来这个鼓励称赞一下，但是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我们要想到我们一切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所奉献的只是把神给我们的我们再给神，然而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理所当然的奉献，我们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就是神喜悦和神的心意。我们能够这个在奉献的时候蒙神悦纳，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部分。最后再加一页，好，谢谢。所以我们稍微做一个总结，奉献第一个的确在旧约里面讲到是我们对神，特别是对神也是对人的一个责任，让神的事工让神的家里面能够有余， 第二个，我们的奉献不是用钱去拨走赚更多的钱，我们的奉献是用信心的拨走。我们的回报就像一个种子撒下去，神给这个种子生命，让它能够发芽开花生长的结果，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这不是出于一个交换的利益。这是为什么神要我们甘心乐意的，因为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得到的，我们用甘心乐意去播的这个奉献的播的种子得到的是什么结果呢？得到的是神喜悦的结果，讨神喜悦的结果。所以当我们用这样一个合神心意的奉献，就表现出我们尊主为大，我们顺服神的心意，我们也能够经历神的恩典，能够建立起与神更亲密的关系。阿们。
阿们。
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愿你再一次向我们心里显明，你为我们付上了多么大的代价，也就因此让我们用一个感恩的心来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把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都和我们的身体一起奉献给你，成为活祭。愿你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奉献，主盼望我们所有的奉献不是出于心里作难，而是甘心乐意。我们也就盼望你必然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一切。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